比亚迪靠山飞一般，中共内斗激化。中共特工早暗示香港部西藏后尘。美媒爆萧美琴低调赴美私人访问。美情报机构话中共图谋影响大选。美前司法部长替深圳大疆游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3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个讯息，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补的感激之情，我们一起来听下她讲了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樽，效果好好，就买了24樽，希望支持下。我真的好多谢，多谢它真的救了我一条命。我有糖尿病好耐，吃了它之后，我的小便变得好清澈，还有我的头晕亦都冇咩事啦，改变咗好多。係希望之星，我真係多谢多谢你。如果我真係好有钱嘅时候，我会捐款俾你哋㗎。
更多嘅讯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嘅希望同健康嘅消息。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最近有信号显示中共内部政治斗争再度变得激烈，而且似乎有外部推手有意加速中共分裂。中共全国两会期间，比亚迪董事长王全福突然陷入一场风暴，被松散汽车创办人张小雷实名举报，称王全福在婚内与比亚迪公司女高管有出轨行为，而且在美国拥有多处房产，小三和两名私生子都生活在美国。事件看来似简单，但观察人士认为背后的水巨深，事件可能非同小可，因为比亚迪市场超过5000亿人民币，销量据说可能超过特斯拉。这样规模的企业能够在中国运营，背后当然有中共权贵支撑，而比亚迪的后台据说就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姐夫。美丽岛电子部董事长吴子嘉在关键时刻中说，这件事是敲山震虎，谁才是比亚迪真正的老板？比亚迪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么大，就是靠吸收中国政府补贴在海外竞争，哪个现在有能力能够做这种几千亿的生意？当然只有一个人有力量，王全福其实只是帮习近平打工的货色。吴子嘉接着说，在中国网络上实名举报根本不可能成功，但张小雷的举报却被传播开，举报的时间点又是3月9日，正是两会召开时，哪有这个本事将这个举报搞上网？这个仲令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这个绝对不是张小雷的个人力量。实名举报打的对象看起来是王全福，实际上是王全福后面的老板，这个不是商业纠纷，而是政治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转为激烈的开始。海外社会上亦有人注意到王全福和习近平的关系，同时前段时间亦有人发问指责中国社保基金为什么交给外资管理，矛头疑似指向黄奇山。这位网民认为比亚迪和社保基金接连起风波，这个和当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很相似。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斗引发了文革，中国现在亦出现文革前兆，一旦进入文革状态，中国的经济最多半年就倒。最近北京仲爆出新华门风波，一辆黑色轿车被发现停在新华门外，司机被一群中共特工和警卫拖走。事件就发生在3月10日，张小雷实名举报比亚迪的第二日，亦引起中共高层内斗的联想。台湾战略专家林廷辉在关键时刻中分析说，北京早就规定所有车辆经过长安街车窗都不能够打开，而且新华门前有非常结实的护栏，同车辆经过的马路相隔。那这架黑色轿车为什么会出现在新华门前？ 林廷辉怀疑呢个系一辆中层官员坐嘅公务车，可能系中共内部有人唔满意，想冲撞习近平办公区。咁就系话中南海勤务出现好多差错，先至会发生呢种事。今年两会可以话怪事频发，一团乱，唔排除中共内部，无论系江泽民嘅系统定系习近平系统内部喺互斗。中共内斗激烈之时，正逢美国率领自由世界对抗中共，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会趁势介入，比亚迪事件就系一个例子。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前段时间曾经警告话，假如美国路上有300万辆中国汽车，北京能够让他们同时熄火。这段话曾经被认为过于夸张。吴子嘉话，王全福私生子入籍美国成为美国人，在美国做比亚迪的负责人，他在美国买的比亚迪是美国车，这样就成功洗产地。这个曝光中共渗透美国的新招，就是靠企业家二代入籍其他国家，再在美国大搞行销。正如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一样，这种黑幕被曝光，为雷蒙多提供了佐证，有助于美国压了中国电动车渗透美国。林廷辉说，拜登总统最近发表的国情咨文等同正式宣布美中展开经济战，这样就不排除美国用一些招数来引起中共内部斗争。未来比亚迪和王全福风波如何发酵，值得关注。香港加速通过基本法第23条，观察人士认为香港就此被彻底改造成另一个中国城市，再无一国两制。资深记者程翔在自由亚洲撰文指，中共违背一国两制承诺是制度上的必然性。号称香港第一共谍的曾超科早年就曾经暗示香港可能步西藏后尘，很多人认为北京对香港政策转向是从中共党魁习近平开始，但程翔在文章中提出，早在中共在1984年撰写中英联合声明时就埋下伏笔，当时曾超科特意嘱托程翔留意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款内的12条中共对香港政策，又称香港十二条。曾超科建议程翔拿香港十二条与西藏17条对比研究，结果程翔发现香港十二条和西藏17条类似之处有很多，香港现在亦正同西藏一样，只是5年就变色。曾超科这样建议之时，西藏17条已经宣告失败，藏人在1959年起义被中共镇压，北京宣布废止西藏17条。程翔说，曾超科建议做这种对比，显然内心担心香港十二条都以失败告终。曾超科被发现是香港第一共谍后，被港英政府递解出境，回到大陆后继续参与香港的情报工作，直到1983年退休。程翔说，曾先生是中共体制内的过来人，深知中共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违背自己承诺的历史。程翔亦曾经在2014年问参与起草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白皮书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中共为什么要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强世功回答说，任何协议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当问题解决后，协议亦就不再起作用了。程翔说，可见中共的心态是签协议是为了取得他想要的东西，一旦目的达到，协定亦就可以废除了。程翔总结说，中共违背高度自治承诺是他制度上的必然性，习近平上台只是加速西藏和香港人民的反抗，带出一个共同的历史教训，就是中共的承诺信不得，台湾以及国际社会应该引以为戒。《华尔街日报》12号报道，将接任台湾副总统的萧美琴会在这个礼拜低调访问华盛顿处理私人事务，不过亦很可能与美方高级官员会面。 報道表示，蕭美琴呢一次赴美，一方面係收拾整理喺華盛頓留下嘅私人物品，同時亦會拜會美方官員，討論台灣新政府嘅政策與工作事項。另外，蕭美琴仲會以私人身份走訪歐洲多國。報道冇透露蕭美琴將拜會邊啲華府官員，以及將前往歐洲邊啲國家。蕭美琴從2020年起擔任台灣駐美代表，在華盛頓有豐富的人脈關係。她將在5月20日宣誓就職，與下屆總統賴清德搭檔。外交圈的消息人士表示，蕭美琴將會扮演在台北和華盛頓之間促進溝通的角色。雖然還未有正式上任，蕭美琴赴美仍然具有一定敏感性。民進黨發言人透露，蕭美琴赴美是私人行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葛萊爾對《華爾街日報》表示，中共對台灣的態度越發咄咄逼人，但是在5月20日就職前，各方仍然在努力維護一絲絲穩定。他認為，無論台北還是華盛頓，都在試圖令蕭美琴的訪問保持低調。根據美國與台灣交往的政策指南，台灣的總統和副總統一旦就職，除了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以外的城市過境停留外，通常不能夠訪美，更不能夠踏足華盛頓。美國情報機構公布最新2024年度威脅評估報告，主要鎖定中俄這兩大對手。報告警告，中共可能企圖影響美國今年大選，而且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共一直在經濟和國防方面協助俄國。報告示警，中共可能通過科技手段傳播假訊息，企圖影響今年的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幫助親中國的候選人上台，排擠批評中共的候選人，擴大美國社會分裂。報告特意點名 TikTok， 指中共宣傳部門在 TikTok 的帳戶曾經在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中影響兩黨候選人。另外，報告指出，從2022年俄烏戰爭以來，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貿易日益增加，其中可能用於軍事用途的商品增加超過3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中情局局長白恩斯11日在聯邦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呼籲，國會議員應該批准對烏克蘭更多的軍援。在缺乏美國的援助下，很難想像烏克蘭如何守住由俄羅斯手中收回的失地。這份年度威脅評估報告警告說，美國正面臨日益脆弱的世界秩序，大國競爭、跨國挑戰、區域衝突造成緊張，中俄、伊朗以及北韓在軍事、經濟、政治和情報事務方面的合作日益深化，正在挑戰國際間的規則。路透社11號獨家報導透露，中國深圳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曾經在被美國政府審查過程中請求美國前司法部長林奇幫忙遊說。美國國土安全部2019年曾經懷疑大疆公司將無人機存儲的敏感用戶信息傳回中國，交給中共。美國財政部和商務部同時指，大疆公司涉及幫助中共對維吾爾人進行生物辨識監視和追蹤，美國因此對大疆公司展開審查。根據美國法律，律師可以為外國客戶辯護，並有權拒絕公開客戶的資訊。因此，大疆找到紐約保維斯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曾經在奧巴馬時期任司法部長的林奇幫忙遊說。為此，林奇在2023年7月曾經代表大疆致函美國國防部，要求將大疆公司從美國國防部中國軍工企業名單中移除。路透社在報導中說，曾經擔任美國最高執法官員的林奇為美國國防部認定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公司辯護，無視美國軍方因大疆的安全疑慮，以多年不使用該公司產品這一事實。 美国国会数十名议员已经以临期为例，要求修订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表示，美国前高官利用关系为美国对手的利益服务，这个是令人震惊的。鉴于很多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之间界限模糊，呼吁修订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